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总统川普放宽了对政府对禁止免税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规定的执法力度。星期四，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给予美国国税局在审查有关禁令的执行情况时以最高的执法斟酌权。这个禁令本来就很少执行。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牧师、神父和伊玛目如果讲论具有重要的公共和政治议题，就有失去免税资格的风险，这是严重的财务处罚。他的行政命令下令国税局不要实施约翰逊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支持政治候选人。川普总统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共和党人起草的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法案之后，声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基本死亡。川普在白宫玫瑰园与投票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很多共和党人一道庆祝他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他说，共和党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共和党。他还说，他想吹嘘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起草得非常非常好。川普说，他有信心参议院也会通过这个议案。他称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是个灾难。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217票对213票投票通过了新的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和20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投票前，国会既没有举行听证，也没有看到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共和党议案的成本估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作证，这是对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活动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康纳威和谢安达两位众议员在星期四的听证会后表示，继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上个月的最初听证会之后，本次听证会为委员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提出后续问题的宝贵机会。众议员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委员会将仍然致力于与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同时不遗余力地展开他们的调查。声明说，下一步调查是与证人面谈，并且同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举行公开听证会。美国当局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四名参与大学入学考试欺诈的中国公民。据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介绍，就读于马赛诸塞州剑桥市霍尔特国际商学院的25岁的王月代替三名中国学生参加托福考试。这三名学生是24岁的张世坤、21岁的黄乐毅和21岁的程小萌。美国在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来推动解决朝鲜的威胁，并维护包括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在内的原则。星期四在和东盟十国官员的首次会晤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求在解决朝鲜核项目和导弹扩散的问题上统一立场。法国选民还有三天就要投票选出该国下一任总统，领跑者马克龙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支持。星期四在上传到马克龙推特账号的一段视频中，奥巴马说，正是由于这次选举非常重要，他支持这位中间派候选人。他说，我钦佩马克龙展开的竞选，他维护自由价值，他提出了法国在欧洲和全世界发挥重要角色的前景，并且致力于为法国人民争取美好的未来。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good bargainer?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of bargaining?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and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何用能源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tumbling block and swallow one's prid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une is spelled T-U-N-E, tune.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有总计的意思。近年来，美国很多州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出现增长。最新数字显示
Higher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states is boosting people's energy bottom line.To the tune of $1,200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这些州增加能源产量，让每户居民每个月的收入多了$1,20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要以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有研究说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rough 2030 will be something to the tune of $11 trillion.
到2030年，建设新能源设施需要的投入大约是$110,000,000。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I think new energy is the way to go if China wants to solve big city pollution. I really hope we can see the blue sky again in Beijing like we used to.
True that, but it's going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to tackle the issue.You know,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deal with the famous London fog.
Yep, it's always har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an economy. But now pollution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China. I don't think we can hold 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until we get rid of the Beijing smog.
And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idiom, stumbling block.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准备在家开派对请朋友一起来看世界杯总决赛他早早的就把客人名单和购物清单都列好了现在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今年春节我们在家开派对结果我整整做了一天的饭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抵制在家里开派对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is spelled S-T-U-M-B-L-I-N-G And block B-L-O-C-K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block 意思是障碍物、绊脚石。就像刚才说的，我先生想在家里开派对，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我是他计划中的唯一的绊脚石。
You're the only stumbling block.
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承担所有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绕过限制加班的规定。我们一起来听听。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这个人说，
要想有加班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修改合同。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每星期的工作量不得超过40个小时。这项规定是我们的绊脚石。咱们下次工会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8岁的侄女觉得只要撒娇就能说服她妈妈，允许她去扎耳朵眼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妹妹可不会轻易的答应。我妹夫则是更难搬掉的 stumbling block。他绝不会同意8岁的女儿戴耳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大学生正在考虑要到什么地方去度春假。让我们听听他都有哪些选择。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这个人说，
我跟我那些朋友都烦死冬天的天气了，所以想去佛罗里达过春假。可是我们这群人谁都没有钱，也没有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大障碍。兴许我们可以去打点零工，赚钱租辆车。
这听上去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不过除了车，他们还得考虑住宿、吃饭、汽油费和玩的开销。交通工具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学生好像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些 stumbling blocks。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Stumbling block.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6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了。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树林里散步，遇到被砍倒的树，不小心可能会被剩下的一截树桩绊倒。这不就是 stumbling block 吗？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During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lack of manpower was a stumbling block for producing our sh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ith this whole shutdown thing being over, I really hope the two part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keep us from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 again.
没错。好了，不谈政治了，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You will totally love this topic, Yonglin.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bargain.
Hu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Good morning, Jason. How did you sleep?
Pretty well, thanks. Still feeling the effects of jet lag a bit, but last night I got at least 6 hours of rest.
Great, so are you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shopping?
Yep, let's do it. I'm pretty excited.
I know a place that should be perfect. It's called the China Friendship Shopping Center, and it's pretty much like an American mall, except with more variety. You can even buy a live chicken there if you want.
Jason 虽然有时差，但晚上睡得不错，做好了去购物的充分准备。Gina 要带他去中国友谊购物中心。
It's just like an American mall.
跟美国的购物中心很相像。
Mall is spelled M-A-L-L, mall.
Mall 是美国购物中心的通称，里面有很多商家出售各种商品。
Live chicken? Thanks, but no thanks. So tell me about bargaining. How can I do it like a local?
Well, I'll be honest and say you'll never be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You're a foreigner and the sellers can see that.But if you're smart, you can get bargains that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local price.
Cool. Teach me.
Jason 听说购物中心还能买到活鸡，觉得非常好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意思是谢谢，但是不必了。Jason 让 Gina 教他讨价还价。
Bargain is spelled B-A-R-G-A-I-N, bargain.
是砍价的意思。Gina 说你长了一张老外的脸。不可能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意思是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砍价。
Local is spelled L-O-C-A-L, local.
Local 意思是当地人。不过如果懂行的话还是能拿到跟本地人差不多的价格。
For starters, you want to do a lot of scouting first. You've got to know what things cost.
Someone told me to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see how much a soft drink or a tube of toothpaste costs. The idea is that by comparing the prices of those items, you can figure out the relative prices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could be helpful, but when you go into a shopping center, prices become very flexibl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ad the market.
Gina 说 Jason 首先要去摸摸情况。
Scout is spelled S-C-O-U-T, Scout.
Scout 是搜集信息的意思。有人曾经告诉 Jason 可以找一家便利商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饮料、牙膏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了解大概其的价格标准。但是 Gina 说到了购物中心，价格弹性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还是要学会
read the market,
弄清楚市场行情。
老板 Jason 准备去购物， Gina 说先要 scout 搜集信息，找个便利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It's hard to read the market as a foreign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so cheap, but it turned out I always paid twice as much as the locals.
I know,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I got ripped off by a car mechanic because apparently he could tell that I'm not a local.
Oh, I'm sorry, Yonglin.Next time, bring a car expert, aka me, with you. I'm sure you won't get ripped off.
Oh, thanks. I'll take it.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Gina 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So, what's the general amount that they mark up by? 30%? 40%?
They could mark it up 70% or even 100. That's why you've got to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local prices. That way, if they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you can just laugh.
Jason 想知道购物中心的商品标价一般要比合理价格高出多少。
Mark up
是抬高价格的意思。相反的
Mark down
则是减价销售。Gina 说有时价格会故意标高 70% 甚至 100%,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当地的价格行情。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是深度了解的意思。
In-depth is spelled I-N-N and D-E-P-T-H, depth, in-depth.
In-depth, 这样如果别人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抬出宰人的高价格。
Outrageous is spelled O-U-T-R-A-G-E-O-U-S, outrageous.
Outrageous, 意思是超乎寻常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价动词用的是
quote, Q-U-O-T-E, quote.
In America, we generally can't get away with bargaining in many shops.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that's that.Sometimes you can get a discount, but it's usually never more than 10% or so.
In China, pretty much all prices are negotiable. Some vendors tell me they actually respect buyers who can drive a hard bargain.
That's interesting.
Jason 说在美国商店都是明码标价。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Price tag.
是价格标签的意思。有时也能享受优惠。
Discount.
Discount 是减价打折的意思，但是一般很少超过10%。 Gina 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价格都可以砍。
Negotiable is spelled N-E-G-O-T-I-A-B-L-E, negotiable
是可以商量的意思，有些卖主甚至更瞧得起会砍价的买主。
Drive a hard bargain
是一种固定用法，意思是会砍价。
Yes, but of course the seller will always try to win the bargaining battl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game.
Yeah, it is like a game, isn't it? Both people are bluffing, just like in poker.
That's right. But you have to get a sense of where the bottom line is. After a while, you learn to recognize a look in the seller's eyes that says, I'm really not going to go any lower.
确实，砍价就像打牌，讨价还价的双方都要虚张声势。
Bluff is spelled B-L-U-F-F, bluff.
Bluff 是虚张声势的意思。 Gina 说没错，关键是要识别卖主的底线 Bottom line， 要能从卖主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不会再降价了。
I totally enjoy bargaining at 秀水街. All the prices are negotiable.
I think I enjoy the American style.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you normally don't get ripped of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接着来听 Gina 给 Jason 支招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What about walking away? Some friends back home told me if I don't like the price, just walk away, and the vendor will run out and give me their best price.
The vendors know that tactic as well. The shopkeeper will only chase you if they are 99.9% sure you'll buy something. They have a knack of knowing who is serious and who isn't.
So, what's our first purchase of the day going to be?
Jason 问，如果觉得卖主是在宰自己，转身就走这招管不管用？ Gina 说，这种策略卖主早就知道。
Tactic is spelled T-A-C-T-I-C, tactic.
是策略的意思。卖主只有在觉得你 99.9% 会在他那儿买东西的情况下才会追出来，而且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要买。
Knack is spelled K-N-A-C-K, knack.
Have a knack of doing something 是十分擅长做某事的意思。他们今天先要去买什么呢？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some silk items. First, I'll make sure it's the genuine article and not a fake. Then we'll start bargaining.
Can I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n an established store, sure. But when we go into the area with lots of little stalls, they genuinely only take cash.Also, when they see cash in your hand, prices do come down a little bit more.
Gina 建议先去买丝绸制品，她要先确认产品是真货，不是 fake, 假货，然后开始砍价。Gina 还说，在
established store,
正规的大商店里， Jason 可以用信用卡付费
pay with a credit card.
但是在小店里就要用现金了，而且卖主看到您手里拿着现金
The prices do come down a bit more.
价格能降得更低一些。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Oh, I think I get it. That means it's better to have something tangible, even if it's not as exciting as other possibilities.
That's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Gina? I think I like China's way of doing business.It's a little wild, but it's a challenge,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pping back home.
Ah, there's a store.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英语里有种说法叫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意思是现在已经有的要比追求更多而失去一切强。Jason 说，他觉得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购物方式比明码标价更有意思，更具挑战性。正说着，商店到了。Gina 说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了，意思是咱们开始杀价吧。
I think using cash can help you save money. Whenever I have my credit card in hand, I always overspend.
Well, you can use it like a debit card and be sure to pay it back every month. Never carry too much debt. It will eat you up in the end.
True, true. I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you.
Hey.
好了，砍价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学学 swallow one's pride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明是11位大法官，可他非说只有9个。 我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一查原来真的只有九个，是我自己错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is spelled S-W-A-L-L-O-W and pride P-R-I-D-E.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是吞咽， pride 是骄傲。从字面上看，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是吞下自己的骄傲，引申为放下自尊，忍气吞声。本来嘛，最高法院明明只有九个大法官，我却很无知的非说有十一个，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承认自己错了。
You had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Yes, I did.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意大利厨师罗伯特好像跟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人家处理的可比我强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Chef Roberto had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这段话的意思是，
罗伯特厨师凭借一手意大利厨艺几乎赢过所有的烹调比赛。尽管他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上星期还是不小心在电视上切破了手指。他本来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下自尊心，开玩笑地说，就连他也会时不时犯点错误。
或许这样做反而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已经出厂的数百万辆汽车都有毛病，于是
They swallowed their pride.
宣布召回这些车辆，免费检修。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Chef Roberto has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我打电子游戏早就不是女儿的对手了，认输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个当舅舅的下棋输给七岁的侄子，却感到十分意外。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my seven-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four moves.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个人说，
我七岁的侄子求我跟他下棋，我同意陪他下一盘。我本来打算让他几个子儿，帮他建立点自信心。谁知道他只走了四步就将了我的军，太丢人了。我虽然不习惯忍气吞声地放下自尊，但还是不得不认输。并向他表示祝贺。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准备求婚的前一天就被女朋友甩了。
He had to swallow his pride and return the engagement ring.
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回到珠宝店把订婚戒指退掉。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my seven-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four moves. 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放宽了政府对禁止免税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规定的执法力度。星期四，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给予美国国税局在审查有关禁令的执行情况时以最高的执法斟酌权。这个禁令本来就很少执行。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牧师、神父或伊玛目如果讲论具有重要的公共或政治议题，就有失去免税资格的风险，这是严重的财务处罚。他的行政令下令国税局不要实施约翰逊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宗教团体和组织或慈善机构支持政治候选人。川普总统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共和党人起草的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之后，声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基本死亡。川普在白宫玫瑰园与投票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很多共和党人一道庆祝他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川普说，共和党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共和党。他还说，他想吹嘘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起草得非常非常好。他说他有信心参议院也会通过这个议案。他称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是个灾难。众议院星期四以217票对213票通过了新的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和20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作证，这是对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活动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康纳威和辛安达两位众议员在星期四的听证会后表示，继科米和国家安全局长罗杰斯上个月的最初听证会之后，本次听证会为委员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提出后续问题的宝贵机会。议员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委员会将仍然致力于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同时不遗余力地展开他们的调查。声明说，下一步调查是与证人面谈，并且同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以及前国家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举行公开听证会。美国当局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四名参与大学入学考试欺诈的中国公民。据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介绍，就读于马赛诸塞州剑桥市霍尔特国际商学院的25岁的王瑞代替三名中国学生参加托福考试。这三名学生是24岁的张世坤、21岁的黄乐毅和21岁的程小萌。据指称，这三名学生利用欺诈的成绩分别被西北大学、宾州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大学录取。之前他们因未能够达到这些大学的最低分数线，向王月支付了$7000代替他们考试。他们在大学被录取之后得到了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学生签证。美国在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来推动解决朝鲜的威胁，并包括维护包括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在内的原则。星期四在和东盟十国官员的首次会晤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求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核项目和导弹扩散的问题上统一立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菲星期四在电话记者会上说，非常具体的说，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东盟成员国努力切断朝鲜在这个地区的收入来源，降低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使朝鲜无法从外交渠道为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获得好处。一些东盟国家同朝鲜有外交关系，其中8个国家设有朝鲜大使馆，5个国家在朝鲜设有大使馆。 美国说东盟国家都担心朝鲜的挑衅威胁到亚太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60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对党提出意见者打成了反党的右派。反右运动让50多万名知识分子被撤职、被下放、被劳教。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后推出所谓的七不讲、九不搞，全方位打压民间公民运动，重判良心记者、维权律师，封杀网络舆论。一场习近平式的反右运动是否正在发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倒退是否比反右文革时期还要糟糕？而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反右运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是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首先我想一开始，这两位嘉宾或许不知道，这过去一个星期一连四天，我们针对反右运动60周年进行了非常多深入的探讨，从运动的起因到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实际经历，到今天我们走向结局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场运动到底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那我想首先先请教胡平先生，很多人说这场反右运动它有三项之大，一个呢就是它影响的人数之多，二呢可以说是它历时的时间之长，三呢是它对迫害右派的程度之深，可以说是中国还有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您怎么看待反右运动它对中国还有对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反右运动它对这个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这个重大的。这当然不是说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对知识分子就会好一些，或者当时的政治气候就会宽松一些。因为这常常有这么一个误解，不少人以为在反右之前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概还是不错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民放运动初期，就插一句啊，就反右运动实际上分成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整风民放，那就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那么到了六月份，它开始转向，变成了反右运动。那么在民放运动初期呢，著名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呢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那你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费孝通把民放初期的政治气候比成为早春天气，言下之意当然就是在此之前的政治气候就是寒冬，也就是在共产党自从掌权以来就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其中很多政治运动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包括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批判那个丁玲、陈启霞等等。所以在这个反右这个整风运动之前，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受压抑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共产党才会三番五次的动员这些人，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啊。那么一度呢曾经出现似乎很宽松的局面，可是反右运动以来，那么情况就急转直下，使中国呢就是从此呢知识界呢就陷入这个万丈深渊。而反右运动它不仅造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严重的迫害，也造成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敢于敢讲真话，以至于到了后来毛泽东搞起大跃进、搞起三面红旗，那么造成那么多这个吹牛撒谎的情况，以至于导致这个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整个反右运动来说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的一次文字狱，它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的摧残，对自由独立精神的这种摧残，那都是少有其比的在历史上。
高文谦先生，当然稍后我们要继续谈到从当年的环境到现在的这个对比，不过我也想请您谈一谈，就您多年的了解， 反右运动当时的背景，刚刚我们听胡平先生简单介绍了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还有到底这场运动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这个刚才胡平讲的，毛呢当年那个发动这个反右运动啊，本来呢是想借呢，他前后有一个180度的这么一个转弯了。本来呢他是想借整风运动来整一下不大听他话的这个党内官僚集团。但是一旦开展这种整风运动之后，发现呢有所失控，因为这个群众中提的意见呢，矛头就指向共产党，于是毛呢马上翻手为云，反过来与这个党内的官僚集团呢进行联手。当时毛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档案材料，他实际上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一种境况，等于就是他两面受压。一方面的话呢，因为整风运动是他号召的，因此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因此呢，但是党内官僚集团呢并不希望这么样干啊，觉得好像是毛这种最高这个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讲话呢，是在最高国务会上讲的，而不是先党内后党外，一下就捅到群众中去了，因此给搞乱了。另外一方面呢，群众一旦起来之后的话呢，用矛头指向共产党，所以毛那时候的话呢马上来了一个转弯，这就是所谓这个后来说的是引蛇出洞。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毛自己思想前后有一个变化，毛这人是非常善于权变的人，那么他就是来整这个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么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是中共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这么一场的运动，在这个中共执政的当代史上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说没有反右的话就没有后来的一路的走向文革。
是。那么高先生，我想是胡平先生您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把当年的中国和其他的共产国家相比较，那么反右运动的这个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包括东欧这些国家，他们在经历了这个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那个否定批判斯大林之后啊，多多少少都和原来都背离了原来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多多少少都走上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道路，或者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来说呢，在56年之后，其他的共产国家都变得更右了，而唯有中国经历反右之后呢，是变得比原来还更左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就是和其他的共产国家，也就是在反右运动为标志，就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补充。因为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两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持续演变60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刚在导言当中也提到，当年很多右派分子的言论和思潮和对政府对党的一些批判，到今天60年后仍然是中共当局所严格禁止的，这项风气没有改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很多的文章将他与毛泽东来进行对比。那么说到这个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习近平呢推整风肃纪，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习近平发起的是舆论斗争。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也报道了这个习近平所说的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就想请教高文谦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与毛泽东二人到底有多大的相似之处？那么当年的反右运动的情况是否现在在中国我们仍然看得到它的余迹，是不是有可能又继续重演呢？
习近平上台5年来呢刻意模仿毛泽东呢，这个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让人们感觉到呢毛时代又回来了。这个民间呢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这就很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一点。那么毛刚上台就是习这个上台以后的话呢，经常这个引用毛的语录，而且照搬毛的做法。那个玉文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座谈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召开新古田会议等等。那么在语言风格上呢，他也刻意模仿毛啊，喜欢用那种粗鄙直白的俗语，譬如说老虎苍蝇一块打，打铁还需自身硬，洗洗澡治治病什么的。那么我认为呢，习刻意学毛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就是红色基因，毛呢可以说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那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精神血缘关系，可以是红二代的宠毛的这种心结呀、深入骨髓。毛的这个对敌斗争思维啊，崇尚暴力、挑动仇恨这些思想呢，实际上都流淌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这些红二代的血液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呢是从这个习近平是试图从毛那里寻找政治上的话语权。毛呢是中共红色江山的创立者，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那么而且习呢就是从原来这个薄熙来唱红打黑中呢更是看到这个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这种能量。实际上呢习呢接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邓的理论也就是三论啊，这个猫论、摸论和不争论，这个东西呢是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做不能说。因此呢毛的因此就迫使了习呢必须从毛那里去寻找执政的这种思想资源和这个政治上的话语权。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把毛呢作为震慑党内各派势力的这么一个尊神。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说究竟习学毛学的像不像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呢习现在呢已经学的是有模又有样，不仅形似，而且在独裁专断上与毛呢也很有些神似了。但是问题是呢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呢习的能力、手段和威望呢与毛的是高下悬殊。他刻意模仿毛，把自己打扮成了像毛那样的这个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呢是恰恰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智慧和才能，只能时髦的牙慧。越是这样做呢越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到头来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留下历史的笑柄。
嗯哼，胡平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是习毛这二人的对比，那么多年来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分析，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纪念反右运动60年的时刻，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新的反右斗争，甚至有人说，其实这场反右的新斗争早已经开始了。您的看法？
就像刚才高文天先生提到的，民间流传的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理由其实就一条，就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呢，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开明人物。在晚年，习仲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经大力主张言论自由。还提议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啊，那殊不知呢，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跟他的父亲完全相反啊，提出这个不准那个不讲，禁止不准妄议啊，恰恰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和他父亲当年的主张是南辕北辙啊。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习近平赢了这些这个打压异己的这种打压死。那不同政见打压维权律师异议人的这种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相做类比，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那就是他们都是在迫害异议人士，都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尽管这个反右运动是发生在60年前，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你想当年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那农业的合作化是天经地义，是金科玉律，是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和批评，而到现在呢，那么从78年开始的这种包产到户早已蔚然成风，而集体化呢早就已经土崩瓦解。另外在那个50年代的中国，当时毛时代反右之前刚刚完成了对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那在当时如果你要说什么资本家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那一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到现在呢，这个三个代表呢公然就写进党的章程，所以在很多方面呢，今天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在打压不同的政见，这个打压言论自由这一方面，那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才是这个对于各种形形色色的专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为您探讨的是这个反右运动60周年。那么在此时刻，我们也要探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反右运动。那么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何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是中国当前呐，这些社会风气、道德的沦失和诚信的全无，都是来自于的话被平反邓小平给和胡耀邦平反的这些右派、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他们造的孽。在当初啊。说毛泽东的话反右，这些知识分子从中国从古至今，他们都是为少数人服务。毛泽东所要求的是知识分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中国的话一切恶果全部来自这些右派。这些右派的话是极为坏的，不信翻出他们每个人的历史，大多数的右派他们都不是好人，可是有少数。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何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喂，您好。
哎，您好，请说。可以，请说。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是作为一个，算是一个90后的青年吧，少数几个人能懂得。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算是听了有2年多，啊，其实我对你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感触其实挺多的。其实我想说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怎么说呢，算是从民国初你以来所有的就是知识界所有的精英，把这些人就是怎么说呢，算是一股脑的给摧毁掉，可以说就是一窝端，怎么说，造成了以后的人就是不敢说实话，不敢就是批评政府，借用古人的一句话，就是文人的骨气软的，脊梁骨折了断的，中国就是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改革开放了，人确实富了，但是精神却没有了，儒家的思想，那些比如说。信呢，就是做人要诚信，对人要宽和等一系列儒家的思想，几乎都是消磨殆尽。
嗯哼，
造成的恶果就是，人人怎么说？人人你防我，我防你，互不信任，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果。
好的，谢谢您，赵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答复。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中共为什么要反右啊？我觉得他肯定还是在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吧。他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恐惧感肯定还是非常大的。我想，川普总统虽然支持率现在也比较低，但是呢，他也不会担心说美国人民会把他推翻。我相信到现在，中共高层他不管每天。要忙多少事情，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那种心中那种害怕人民把他推翻的恐惧还是一直会存在的，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来打压我们。但是我认为呢，这种打压呢只会可能在短期内吧，或者一个时间内会可能让我们很害怕，不敢说什么，不敢对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啊，他以这做凡事他有一个极限，当超过这个极限以后啊，中共肯定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民啊，我相信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肯定是不会轻饶了中共的，是吧？中国一定某一天也会像美国一样变成这样一个富强民主和法治讲人权的国家。 好的，我就说这些吧。
谢谢您，欧阳先生。我想首先先请胡平先生来谈一谈呢、啊。刚刚辽宁的何先生其实提到了一个要点，在过去这几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讨论其实也谈到了反右运动当年的这些右派分子呢，实际上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质疑，您怎么看？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嗯，当然先刚才那个何先生他对这个右派分子的这种否定，还对毛泽东的这种赞扬，我想这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样，反右运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后来的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然后以及由此引起的大空前的大饥荒。大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那就在于下面的人没有人敢于说真话，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没人敢于说真话这一条呢，又和反右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所以呢，当时共产党那个打倒右派了，那总是把这个为人民这一条当做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事实证明呢，那知识分子他们恰恰是这些知识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当时才是在为民请命。当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压倒之后，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的工农，他们恶运也就到来了。至于是当你刚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年的这个右派呢，当然他们很多这个思想各个有不同，很多他们的很多政治主张，如果放在这个西方的这种语境之下，那其实还是属于偏左的这一派，或者比较偏于什么这个，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派别，那但是呢，在共产党那里呢，那当然按照他的标准，那通通都是这个都算成右派，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反右动他在知识分子中表现的最可贵的一点呢，那还是对于这个独立思考的推崇，对自由批评的推崇，这个才是这个反右运动的这个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思想遗产。
是高文健先生，您的看法呢？
刚才这位何先生说的这一番话呢，我不知道他是多大年龄了。哎，他如果真正亲身经历过50年代的那么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那场劫难的话呢，他是不会讲出来这种话的。他或是被洗脑，或是根本那个屁股就是站在官方这一边，而且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就完全不是事实。那么反右运动的话呢，确实影响深远。他呢，这个刚才这个何赵先生呢也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原来的有这个就是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的这种风骨啊没有了，就是整个知识分子呢这个脊梁被打断了，独立思考敢于站出来正直敢言的这些人呢，通通都倒了霉啊！因此的话呢，这个对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话呢，不仅是后来的大跃进，刚才胡平提到大跃进搞这个人民公社，搞这个共产风，那么样子疯狂，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敢说真话，为什么？就是被这个反右的话呢，这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呢，所谓的压制住，而且呢，这种做法对知识分子呢，实际上一直已经影响到今天。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呢，他就是说，他只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只是关心自己这个变成一个犬儒化，哎，或者是按钱理群教授的说法叫做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这个我认为呢，都是反右运动的这个深远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响。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文谦先生，今天也是54青年节，高先生的这番说法或许也相当的应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高文谦先生与胡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要为您探讨安邦吴晓辉与财新胡舒立之间的纠葛与角力为何引发高度关注，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 美国最近有批评说，川普在就任总统以后，热衷于和极权国家领导人交朋友。川普最近称赞暗杀其政治对手的埃及总统，并且邀请军政府领导人泰国总理巴育，以及在国内践踏人权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专家视点将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5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